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全球法轮功学员向李洪志师父拜年。2011年中国新年之际，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世人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的贺词、自制贺卡、感恩诗篇等如潮水般涌向明慧网。到目前为止，明慧网整理发表出来的贺词与电子贺卡已多达10900多条。这些祝贺除来自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外，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区，遍及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西北等地，包括各省市、各政府部门、各行业以及军队、教育、卫生等各系统的法轮功修炼者，也包括因为家里有大法弟子或其他因缘从法轮功中受益的普通人，以及明真相后敬仰和感激法轮功和李洪志先生的世人。同往年相比，今年的祝贺人群不仅数量大，而且包括了更多的政府机关、公安、司法与军队的大法弟子，以及更多的尚未走入修炼的世人。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破绽百出的自焚戏。2001年1月23日，十年前的除夕，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中共江泽民集团马上栽赃法轮功学员，并利用其掌控的媒体反复渲染，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然而，人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场所谓的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众所周知，法轮功学员是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真善忍的原则来指导自己言行的。因为全世界修炼人数巨大，超过1亿，这种言行反映出来就会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比如法轮功学员普遍为人慈善，道德高尚，身体健康。迫害前的大陆媒体对此也有不少公正的报道。下面仅举几例。1998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对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报以老少皆练法轮功为题，报道法轮功学员集体晨练的祥和场面，并报道了患高位瘫痪、全身 70% 麻木失灵的广州皮革迪威有限公司统计员林禅练法轮功后恢复行走能力之事。1997年3月17日，大连日报刊登通讯《无名老者默默奉献》，讲述了古稀老人为村民修路的事。这位老人叫盛立健，利用一年的时间默默修了4条全长约为1100多米的公用道路。当人们问他是哪个单位的，拿了多少钱时，老人说 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儿，不要钱。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自杀和杀生。退一万步说，如果法轮功鼓励人去自焚，那么全世界亿万法轮功学员是不是到处都应该有人在自焚？可是在迫害前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迫害后也没有法轮功自焚，而偏偏在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最缺少借口的时候，在喉舌媒体上出现了这么一个孤零零的自焚案。把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用慢镜头播放，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春玲并非被烧死，而是被一个穿便衣的男子用重物击中脑后而倒地。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自焚事件发生之后，曾到河南开封调查，刘春玲的邻居都说从来没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而她的女儿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几天后就能带着插管，声音清亮地接受采访、唱歌，完全违反医学常识。自焚伪案的漏洞还有很多，上面说的只是一例。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中华文明讲善恶有报，中共残忍地制造和掩盖自焚骗局，在害别人的同时何尝不是在自毁，而那些仍在参与迫害的人更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悬崖勒马，赎回自己的未来。
大陆媒体人恶报，日前中共新华社重抄十年前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毒害世人。大家知道，公正的报道能让人民真相，诽谤报道能祸害很多读者。一旦做了这种昧良知、违天理的事，就会得到天惩。因篇幅关系，以下仅选两例，更多相关实例请见明慧网。自焚伪案的 CCTV 专题节目的制片人是陈萌，在制作此节目后的十个月，陈萌就升任东方时空主管。不过这些晋升都是建立在出卖良知的基础上。正如2001年他在美国加州一个研讨会上所说，新闻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真实性，谁给我饭吃我就给谁卖命。2008年12月23日，正想在官位继续往上爬的陈萌，在发现胃癌的九个月后，痛苦地死在北京肿瘤医院，死时47岁。同事们都很惊讶，滴酒不沾的陈萌怎么会得胃癌？在胃癌治疗中，又发现癌细胞转移到肝部，肝癌更是疼得他死去活来，最后他自己都不想再活了。尽管他身后还有个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一个11岁的儿子，在被痛苦折磨了300多天后，他痛苦地离去，死前都没有了人样。当时跟陈萌在北京肿瘤医院作伴的还有央视新闻联播的标志性人物罗京，罗京充当中共喉舌，很多诬陷法轮功的谎言都是通过他的口中传出。罗京得了淋巴癌，在治疗后基本恢复健康，他一心想回去继续充当谎言喉舌，结果一夜间病情恶化。当时罗京口腔溃疡最为严重，靠麻醉药漱口吃药，连吃饭喝水说话都疼得要命。医院知情人私下议论说，罗京靠嘴骗人，结果让他的嘴烂成那样，真是报应啊。罗京死时48岁。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药物摧残，灭绝人性的罪恶。二战时期，德国纳粹集中营的焚尸炉，日本法西斯从事生物战人体试验的731部队，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法抹去，那是恐怖与邪恶的代名词。然而，50多年后的今天， 在中国这个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的国度里，再次发生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罪恶。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其手段不仅残酷而且邪恶，大面积使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或给人增加痛苦的药物，以强制转化或肉体上消灭，成为中共在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看守所等地对法轮功学员普遍采取的迫害手段之一。2010年3月17日，多个人权组织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举行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会，议题之一就是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青海省地处河西走廊，祁连山脉南面，青藏高原北部，是一个少为人知的省份。中共的第一个核研究实验基地就位于青海省，青海省也是一个中共关押摧残所谓政治犯的重要地区。按照监管人员的话说，到了这里就不要把自己当人看。2002年至2004年，明慧网相继报道了3位法轮功学员，原青海省师范大学后勤处科长平春风、27岁的法轮功学员樊丽红、张学凤被劳教所注射毒针或喂食不明药物后，导致精神失常后死亡。青海省女子戒毒劳教所所长向建梅宣称，打的针一支100多元。据明慧网资料馆从2004年后的部分统计，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强制施用不明药物、注射毒针的案例已报道1378例，发生在29个省、直辖市，其中以山东、河北、辽宁、黑龙江、湖南、四川最为严重。以下是来自山东的部分案例。原山东潍坊市政法委副县级干部江国波2005年11月被劫持到潍坊劳教所，他与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劳教所给他灌食时在食物中加药，让他头晕的站不住，严重时坐都坐不住，一睁眼就感到天旋地转。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劳教所变换着种类加药，伤害神经、伤害五脏的，有时肝脏剧烈疼痛或心脏跳动很快，浑身瘫软，让人突然大汗淋漓或浑身发冷的，让人浑身刺痒。狱警怕江国波发现，常常研成粉末溶于水中，再加上奶粉、饼干给他灌下。2005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们加药的量很大，江国波胃痛得厉害，浑身出汗，心脏也难受。值班所警找来管理科科长朱安乐与所医刘某到禁闭室，江国波谴责他们在灌食时加药，尤其是加破坏心脏的药。朱安乐反复辩解，还说我可以肯定没加心脏方面的药，因为医生每次加什么药都事先和我打招呼，而最近他们没向我说要加这方面的药。说到这里，朱安乐突然停住，尴尬地转身匆匆地离开了禁闭室。山东平度市法轮功学员张富珍，女，38岁，原平度市县河公园的职工，2001年被绑架关入山东平度610洗脑班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据目击者说，警察把张富珍的衣服扒光，头发剃光，强行按倒成大字形，长时间绑在床上折磨侮辱他，而后给他打了一针。打完后，张富珍痛苦的就像疯了一样，直到他在床上痛苦的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现场观看。山东省蒙阴县第六中学女教师法轮功学员张德珍2002年9月被劫持到蒙阴县看守所，多次被蒙阴县中医院强制灌食，于2003年1月31日被一剂毒针致死，年仅38岁。事发前一日，法轮功学员张德珍、王向英、张桂凤都被拉到蒙阴县中医院。张德珍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不省人事，恶警不但不抢救，还给他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注射了不明药物，药只打了一半就觉得浑身发热、口干、全身疼、两腿发软。王向英质问御医王春晓、看守所所长孙克海、 究竟用的什么药？孙没有回答，反而得意地说，这不是很好吗？1月31日，张德珍还没有咽气，恶警们合谋在王向英和张桂凤面前演戏，把张德珍放在一个能推的小床上，医生把床的四个床角上挂上吊瓶，讲了一番如何如何抢救。随后一个医生在张德珍身体上用小针推了一针药，张德珍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在一旁等着的恶警小声说，又结束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着基本的善念和良知。跟着中共行凶的人，对自己的同类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是丧失了基本人性，天理和人间的法律都不会放过行恶者。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美国首都政要冒雪观看神韵演出。2011年1月30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首都著名的肯尼迪歌剧院的6天演出圆满落幕。连日的罕见大风雪未能阻挡华府民众期盼神韵的热情。来自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情报部以及其他各部政要、驻外使节、名门望族、艺术家、金融大亨及企业家等等，各界民众纷纷顶风冒雪前来观赏。美国联邦教育部长阿尼·邓肯赞叹说，这真是一场美好的演出，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的夫人凯伦表示，我喜欢神韵所有的一切，尤其喜欢舞蹈梅。马菲亚克将军被神韵深深震撼，他说，神韵真是不同凡响，它非常好地表现了中国文化和价值，舞蹈和音乐极其精彩卓越。马菲亚克将军在美军服役37年，曾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攻击舰队群司令等职。国防部高级军官马克观看神韵演出后说，我们之前对中国并不很了解，原来中共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相反是他们毁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音乐家亚历山卓·麦克科瑞恩女士说，神韵华丽辉煌，从视觉、理念和精神全方位展现了真理必胜的信息。在遭受邪恶迫害时，即使在人间失去了生命，但真理、爱和神将把他们带回天国。从神韵中，我真切体会到灵性、美和活力。神韵展示了真理。他说，演出让我感觉离中国很近了。近年世界在流行中国崛起的话题，要是中国崛起的是神韵文化，我们都很乐见中国的崛起。经常观看世界一流演出的蔡女士是华盛顿美国国际艺术馆的中文导游，她带11岁的女儿观看演出后对神韵赞不绝口。她说，中国5000年的历史与文化非常丰富，而神韵选取了最精髓的部分，最耳熟能详的故事，像金猴智收猪八戒，连女儿都能看懂。他表示自己最喜欢草原上的牧马人。他说，年轻的男演员充满活力和阳刚之美，当马蹄的节奏响起，绝妙的配乐加上草原的大背景，让人像置身于大草原一样充满了激动，那种自由令人向往。最后节目中主佛转动法轮，力挽狂澜的那幕最令他震撼。他说自己明白了什么是救世主，也明白了其中传递的信息，并为神韵不能在中国大陆上演而感到痛心。维吉尼亚大学政治系主任、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维正教授对神韵感动不已。他说，在这么一个繁忙的世界，神韵把中华文化最好的部分和精致的艺术带入美国主流社会，这非常非常难得。现代人如果能从老祖宗的文化里寻找一些智慧，寻找一些反省的机会，这会非常好。 神韵有着深刻的寓意，教人向善，给人以希望。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过新年贴春联是中国人的一个很传统的习俗，每逢农历新年，千家万户将大红春联贴于门的两边，红底黑字，稳重而鲜艳，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表达了人们敬天敬神、祈福纳祥以及对美好未来寄予的希望。春联是对联的一种，对联言简意深，对仗工整，音调和谐，与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相结合，更显出一种古朴纯真、瑰丽典雅的艺术特质。很多对联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内涵和文化意涵，给人以教化和启迪。秦朝时的对联又称桃符，就是在桃木板上写神荼和郁垒二神，或画出二神的图像，悬于门上，意在敬神、祈祥、镇邪、驱鬼。五代的后蜀主孟昶以工整的格式所题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桃符联语是最早的一幅春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用纸张代替了桃木板，对联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对联是由两个工整的对偶句构成的独立篇章，其基本特征概括起来是字数相等，平仄相对，词性相近，句法相似，语义相关，语势相当。比如上句是风吹天边月，下句就对雨洗山上松；上句是物华天宝，下句对人杰地灵。联语字数四言至多言不一，以五言七言律诗及八言文具体为常见，内容涵盖丰富，凡诗词、格言、警句、谚语乃至白话文皆可。对联形式多样，横批是对联的题目，也是中心。好的横批在对联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相互补充的作用。内涵是对联的精髓，好的对联表达的永物言志、扬善抑恶等，体现出作者的思想、胸襟和品德，感人至深。对联寥寥十几字，却浓缩了丰富的人生哲理。一篇好的对联往往使人顿开茅塞，从中领悟人生的哲理和真谛，不仅使人明了联面的意思，更能够从连作的故事中受益而明了善恶是非，择善而从。对联种类繁多，按对联所提的内容、对象、时间、地点等的不同，分山水联、市里联、书斋联、励志修身联、春联等等。山水联，古典诗词中描写自然风光的对偶佳句数不胜数，如唐代王湾的诗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唐代王勃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唐代杜甫写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宋代晏殊写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市里联，唐代魏征是著名的贤相，以敢谏著称于世。他在谏太宗《十思书》中的著名联句“红姿九德， 总此十思。所谓九德，即九种德性，十思即遇事要经过深思熟虑。魏征劝谏太宗要谨慎从事。古代很多名人治世都以廉警事，勉励友人，如清代的戴远山，为其好友道观赴任写过一幅意味深长的赠联：诗刊入画方为妙，官道能贫乃世清。作者赠此联的目的在于对联的内容做官要清，寄予对朋友的鼓励和期望。还有一些劝勉对联，如持身勿使白璧殿，立志止与青云旗，有容德乃大，无欺心自安等。书斋联，古代的文人雅士常以对联来吟咏自己的书斋，用以自勉或互勉，谓之书斋联。如宋代陆游将自己书斋取名书朝，并题一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此联描绘出他夜以继日读书不辍的形象。宋代刘在好学不倦，他自题的书斋联是：夜眠人静后，早起鸟鸣先。清代郑奎题书斋联是：雅士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另一副对联是：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古。一幅幅构思奇巧、风格迥异的书斋联，令人读之品之，颇感意味深长。立志修身联，我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尊道崇德，修德修身。立志修身联及古典格言联、警句等，它们既有思想道德功用，还起到教育警策的作用。如敏而好学，乐而忘忧，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还有昔时对联：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反映出古人昔时如今的精神。春联以敬天敬神、除旧迎新、言明志向、展望未来为主要内容。新年贴春联一直是中国人过年迎新的头等大事，表达人们的祈福之言及渴望祥瑞降临的美好愿望。古诗春联如李白写的：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东风洒玉露，惠人天地春。传统春联还有：天恩深似海，地德重如山，东风吹出千山绿，春雨洒来万象新。著名的横批还有：紫气东来，春意盎然等。对联的美是中华文字的美，对联的内涵美是中华神传文化的美。今天法轮大法红传世间，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未来和希望。在这农历新年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几副春联：大法红传乾坤正，佛光普照天地心，横批春满人间。善待大法神佛保佑，明白真相，平安吉祥，横批天赐鸿福。敬天信神人祥瑞，众德行善福临门，横批新年大吉。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